主如此说，我要恢复给你们。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4年8月9日星期一下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所传讲的信息 I will restore unto you, says the Lor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4-0809A。 那还有妻子，那他没有录音，无论说了什么，我们可以回到这些录音上，那准确的看到是什么，说了什么。那在这点上，那这个人瞎了好多年，那再被两个人领到讲台上，然后圣灵开始揭示出他的生命，说出了一生所做的事，然后来又说出他不是基督徒，那他从未承认过，那他哭了起来，说没错，他接受了基督做了个人的救主，我按手在他眼睛上，求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医治他，当我把手放下时，他的视力正常，他痊愈了。那之后不久，那我一看，那从讲台，那在人们的头顶上，在二楼跟主楼之间，有一个女士坐着轮椅过来。那她不断的变老，当她到了中年女人的时候，她站起来走开了。那我宣布了，那是一个异象，那它必须发生。那不管地狱里有多少的魔鬼，都无法阻止这事发生，它必须得要发生。那你每次都记起来，那看看是不是那样的。那我说，这里有人坐在轮椅上，他从年轻时就残疾了，他现在得了医治，因为这是主如此说的，站起来。那没有人站起来，那我想太奇怪了，那我想我能搞错了吗？那我说叫下一个人，那有人上来了，那圣灵不对那个人说异象，那又让我转回过来，那结果又是这位女士过来，轮椅自己在滚动，那这只是一个异象，从人们头顶上过来，那他到了中年就停止了，他站起来走了。那我四处观看，我看见一些轮椅，却没有看见那个妇人。我再一看，看到那个女人就坐在那里。那但我看不见轮椅，那周围站着很多人。那他们说那天晚上因为没有座位，他们不得不拒绝了几千个想要进来的人。那我说就是这位女士，但我没看见轮椅。当他们退后时，我看到了那个轮椅。她34年脚都没有沾过地了。那她患有多发性的硬化症，那双腿枯萎了。那她坐在那里。我说我的姐妹，主如此说，站起来。耶稣基督医治了你。我想他的信仰上是天主教徒，那他想要像那样移动，但他不能动。我说找人扶一下他的胳膊，那但当他们开始扶的时候，他一下子站了起来，他能走了，他的嘴巴张开，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尖叫着赞美神。大约一个小时后，他去到了外面的阳台上，有人说你不想把你的轮椅带回家吗？他说不用了，把它给有需要的人吧，那我再也不需要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那如果我没有搞错，那天晚上艾克伯格弟兄在那里，对不对？艾克伯格弟兄还有伍德弟兄，那也许还有更多的人在这里。他唱的歌是耶稣来了。那有件事，那没有人知道这事，那我不知道那是为什么。那我最好还是要告诉你吧。那我对女传道人有点奇怪的感觉，我想我进行会的那部分还没有出来。那个没问题，那如果主告诉你那么做，那我只是无法在神的道中或者头脑中把这个搞清楚，也许是我脑子太笨了，我听不懂。但是你知道吗，那我相信我自己家里有一个，就是我女儿啊，这真是让我的神学有麻烦了，不是吗？那我和摩尔弟兄在圣经中把这点梳理了好多次。那我一个小女孩，那不久前在印第安纳州的哈蒙德，那你们许多人可能参加过哈蒙德的聚会，哦，何等奇妙的聚会，成千上万的人接受了。从西海岸这里来的弗雷德塞尔，他的舞伴成了瘾君子，那结了婚又分居了，那他被带到讲台上，圣灵在那揭露着的说出了他在做什么。他父亲站起来抗议说，那不对。他说等一下爸爸，这是事实，法律正在追究我。那从某种程度上揭露了，倒忘记了是怎么回事了。那不管怎么样，那里还有另一个需求的，那他得了医治，圣灵把从楼上叫了出来。那他不管怎么样，这个吸毒的人，那一直在吸毒之类的东西，是弗雷德·阿斯特尔的舞伴，那他吸毒上瘾了。那不管怎么样，主揭示了这事儿，那这女孩就悔改，将生命献给了神。那据我所知，她都活得很好。那这是那天晚上从另一个女孩那得到的见证。在这次大聚会中，那有一天晚上我要出去，他们带我走在街上，我就听见有人在哭。他们坐在后座上，我8岁的小女儿李百佳，那她非常的熟龄，在家里当人们谈论福音时，她会在另一个房间里隔着门听，她能问我一些我都无法回答的问题。 那他才八岁。我去的时候我听见他的哭，我说亲爱的怎么回事，他说爸爸今晚你离开的时候你说每个想要得医治的人可以举起手来。他说爸爸在后面有个可怜的老妇人，他无法从担架上起来，他举起的手但你看不见。我说我看不看见没什么关系，只要耶稣看见了。他说我知道爸爸，但他想要你看到，他哭了。那天晚上我们几乎无法让他入睡。那第二天晚上我走到讲台上，他们有两三个人在那里，我感到有东西在推动我。我环顾四周，那像有一个老妇人，神说出了得了关节炎有多久了，他从哪里被带到那里，他是怎么坐在那叫滚轮的车子里边啊，不是轮椅，他必须平躺着。那圣灵告诉了他，结果他就站了起来得了一阵。在他走的时候，小丽伯家坐在了后面为他祷告，那就是这个成就了一阵。那天晚上这个得医治的女孩，那我不知道丽伯家在哪里，因为我甚至都看不见。在他说爸爸在你叫那些祷告卡时，他就开始哭了，他的号码没有被叫到。那小丽伯家正坐在那个椅子后面，那我相信是的，我的姐妹，那是的，他坐在那个椅子后面祈求神帮助这个可怜的女孩。那后来他走过来就在那里得了一阵。那看起来我家里肯定要有一个女传道人了。就是这样，好的。那我希望大家今天下午那跟我感觉一样的好，那你知道我可以稍微从压力中放松一点。那我想从道中跟你们讲一会儿，在约珥书第一章，那你们记下经文等等的，让我想从约珥书第一章和第二章来读一些的经文。耶和华的话临到约珥，老年人呢要听这话，这地的居民呢都要侧耳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父辈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于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孩子要传于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孩子要传于后代，捡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然后在第十一和十二节我们读这些经文。农夫啊，你们要惭愧，修理葡萄园的啊，你们要哀嚎，因为大麦小麦与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树、苹果树，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因为人儿子们的喜乐尽都消灭。那在约珥书二章二十五节，让我们读这些经文。我差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恢复给你们。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愿主祝福他的道。那我们今天下午的主题是主如此说，我要恢复给你们。那这个伟大的预言是由主的受膏者约珥说的。那到了大约45分钟你就拽拽我的衣服。那这是赐给先知约珥的。那神把他的产业比作树或葡萄树。那看到我们的天父如何用比喻教导我们，那真是太奇妙了。那我能理解的大概就是比喻和预表了。那我自己是个预表家，那这就像当我看到旧约是什么时，我就对新约是什么有了一个概念，因为都是影子和预表。那如果我能明白当时是什么，我就能够明白现在是什么。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从未见过人或我自己，那我看到我的影子时，那我就会借着影子对自己有了一些的认识。那因此读旧约是新约的影子，那所有那些事儿都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影子和预表。那我们看到神教导说他们像一棵树，那以色列在圣经中通常被比作是一棵橄榄树，那神的树。我相信是在一些书中神说到了野树和驯服的树，那也就如何通过香炉那油从两棵树流入灯台。那为了明白这个基础，我相信那现在一切都是从创世纪开始的。 那创世纪这个词儿就是开始的意思。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每一个异端都是从创世纪开始的，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是从创世纪开始的，它是开始，那或被称为圣经的种子篇。那起初就是从那儿开始的，当神在天上还没有星星之前，在天空中还没有光之前，那我们渺小的头脑只能够去到这个地步了。那在那伟大的太空，从永恒到永恒，神在那里，神坐在永恒中。然后从神出来了罗格斯，我们就说他像一个神圣的小光吧，那从黑暗中出来，然后从永恒中出来，那就像一个孩子在父亲的房间玩耍一样。那在神无限的思想里，他从开始就看到了幕后会怎么样，然后他说话说要有，那原子就在遥远的某处分裂，那太阳就出现了。那在1000亿年后，有一块石头从里面飞了出来，那是一颗星星。那么看到它开始坠落，坠落了几百万年后，实际上它停了下来，又一个坠落，实际上它停了下来。它在干什么？它在写它的第一本圣经。我们有三本写下的圣经，一个是在天上，那黄道十二宫，那从处女座开始到狮子座结束，主耶稣的第一次到来和第二次到来，经过了不同的时代。那然后我们看到以诺写了一本圣经放在金字塔里，第三个是写在纸上，神话里的一切都是在三里运行的，基督的三次到来，他先来救赎他的心腹，他第二次来接走他的心腹，他第三次与他的心腹一起回来。那三一切都在三里运行，在圣经里运行的也是在三里，这三乃是一位。那注意，当神造了所有的星星和天上的行星之后，那我能看见这个罗格斯出去来到世界，把地球带到太阳边上，那开始让它旋转。那巨大的冰川，那从北方下来，切割出南加利福尼亚和德克萨斯州，那形成了平原，那这个世界出现了。那一切都在水中融化，那我们现在到了创世纪第一章。那然后神开始将水与地分开，他在那里开始播下一切今天地上的种子，都是从创世纪出来的。那比如说天主教，那它也是出现在创世纪中。那我的天主教朋友们，那我进来的时候刚跟一个人握了手，那我这么说不是在抨击你们的教会，那等一下我们讲到五旬节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是不是了。那注意，但在那里天主教会出现在创世纪里，宁禄建立了第一个天主教会，那也就是第一个教会，那的最初被称为天门或乐园，巴比伦后来被称为混乱，但韩的儿子宁禄在那里建立了巴比伦的王国，那偶像崇拜第一次被设立了起来，他出去征服了别的城市，他们向巴比伦进贡，这是今天事情的完美写照。那巴比伦出现在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巴比伦又出现在圣经的中间，巴比伦在时代的末了又出现在了启示录里，看到吗？从创世纪开始穿过圣经进入启示录，一切的开始，异端的开始，神教会的开始，都是从创世纪开始的，你相信吗？那注意，那现在注意，我们现在要讲到这点，我们今天要面对的两个人，那这是我的想法。当神照着了自己的形象造人时，他是造了一个属灵的人，那当然了，因为神是个灵，敬拜他的人必须在真理和圣灵中敬拜他。后来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是为什么我认为植物学家们那把他们的年代学等等都搞乱的缘故。你要意识到，人用来接触他在地上的家的五种感官是照着野兽的形象被造的，而不是照着神的形象，但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是指的属灵的人。那时没有人耕地，神把人放在了兽生命的形象中，那神可能给了一只手像猴子，一只脚像熊，但动物和人的区别在于神使得成为一个魂，一个活的魂，因为神的灵在人里面。那然后神唯一救赎人的方式 就是他降下来成了肉身来救赎他在肉身中定的罪的人。那里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我能看到亚当和夏娃，这是我能想到的最杰出的一幅的画面。那今天下午的会众，那请注意听，那我能看见亚当和夏娃，那我见过画家所画的，那希腊的一个画家画的夏娃的画，那简直是最恐怖的野兽。那亚当看起来像一个，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那是个错误的概念，绝对是的。亚当是个体魄强壮，身形健美，相貌英俊的男人。夏娃是世上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神把她叫醒后，我能看到他们坐在那儿，看着亚当坐在她旁边，那她身材美丽，美丽的头发垂下来，她碧蓝的眼睛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的闪烁。那她从来不需要抹任何的这种的化妆品，那或者涂在嘴唇上的那种的东西，她从一开始就很漂亮。没错，罪是加在那上面的东西。没错，如果这是原本的就不需要了，这太糟糕了。那记住，在这讲台上呢，我是你的朋友，但在这里我必须是神的仆人。那你们五旬结拜信徒在那里降低了标准，那真是太糟糕了。没错，绝对没错，那这是真的。那不久前我说有个传道人对我说，在那加布兰弟兄魔鬼过时了。我说在那从未歇过业，他仍然在做生意。没错，亲爱的先生，如果那时候是罪，现在还是罪。听着我的姐妹们，我这么说不是开玩笑，因为我不相信在讲台上开玩笑。那圣经中只有一个女人化过妆，你化妆不是为了去见神，你化妆是为了去见男人。没错，只有一个女人化过妆，那就是耶洗别。没错，绝对没错。那听着，你知道神对他做了什么吗？他把他给喂狗了。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女人化了很多的妆，还称自己的基督徒，你就说晚上好狗粮小姐，神把她变成了狗粮。没错，那不要起身出去，因为我知道你有罪。那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弟兄，我们今天需要的是美好的老式圣徒保罗的复兴和回到教会的圣经里的圣灵，这个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回到老式的队列中。那你知道这是真的。今天五旬结拜教会的问题是我们离好莱坞太近了，没有太多好莱坞式的传福音了，而不是老式的那种挖掘清理煮出来让男人和女人与神和好的传道人。你知道的是对的，我只是那种喜欢老式宗教的老式的人，我就是这样得到的。在祭坛上有人捶着我的后背直到我经过了，那也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而不是这种干巴巴的悔改，把我的名字记在教会的册子上。没错，谁的先生，那里在那我坐在那个时代，那当我看到美丽的夏娃坐在那儿，他不知道罪是什么。亚当看着他，那抚摸着他，他说那他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亚当拉着他的手在园中行走，那风刮了起来，他说我亲爱的，那风，亚当说静了吧，那风就停了。人在哪里堕落了？他说亚当，如果这个树放在这里看起来会更漂亮不是吗？那他说那你就要拔起来放到这里，那树就这么做了。第二个，亚当证明了这可以做到。阿们，没错，他控制所有的自然界，这被交在了亚当的手中，能掌控自然界的一切。当亚当的族类照着应有的方式被再次赎回给神，对神有信心时，他也必会再做同样的事。阿们，因为这被交在了亚当的手中，基督是那将人连在一起的纽带。那我看到罪来了，那我们就不详细讲了。那我的罪是从哪来的，有自己所相信的，你也可以有你的。但他们意识到自己犯罪了，就是自己与神隔绝了。他们去到后面，他们用无花果树叶给自己编了围裙。他们意识到当他们来见神时，那个无花果树叶的宗教不起作用。今天那些自封的宗教人士也会发现的行不通，需要耶稣基督的血才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那我能看到他在那里，他们走出来想要出来，他们发现当他们必须面对时，他们做不到。神说谁告诉你们是赤身的，这时他们就开始推卸责任了。神所赐给我的那个女人是蛇引诱我的，但神去拿了一些皮子，他必定是杀了一只羊，那一个无辜的替代者，把羊皮扔在那里，他们把这些羊皮裹在身上出来面对神。那我能看到他们站在那里，体魄强壮的亚当，血从那些羊皮流到他的腿上。那我能看见身材美丽的夏娃，他身上沾满了这血。亚当夏娃哭泣着，泪水混合着血流淌在他们胸前。夏娃依在亚当的肩膀上，神说从我面前离开吧，他受不了了。但当他的孩子们走开时，那让我们在这里把它戏剧化一下，我能听见像这样的声音。那是什么？ 那是血淋淋的羊皮拍打着亚当的大腿，他从神的面前离开了，神再也受不了了。哦，所有伟大的永恒都归结为四个字 LOVE 爱，神如此的爱他，他无法忍受看着自己的儿女在那种情况下离开他。他停下来说，等一下，我要使你的种子与蛇的种子彼此为仇。他应许了那位救主。让我们把镜头转向四千年后，在耶路撒冷有极大喧嚷的声音，我们坐在一栋楼上。那我们说，这些喧闹的声音是怎么回事？那从哪儿来的？我们往外看，有人说那里有个圣古伦，今早他们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他唯一干的事情就是拆毁这里的教会等等，所以他们要钉在十字架了。让我们从窗户往外看，有一个人拖着一个古老粗糙的十字架走在街上。那溅起了石子，他穿上了一件上下一片织成没有缝的衣服。他朝哥哥他走去，我开始看到了后背上的衣服到处都是小红点。我说，那些红点是什么？那我一直看着的。在他走的时候，红点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所有的红点汇集成了血淋淋的一大片。我听见了一个声音，那是什么？第二个亚当，救赎主走向哥哥他，神的羔羊背负着全世界的罪恶走向哥哥他。这是一幅最悲惨的画面，那一个罪人怎么能够直视着这个还是个罪人呢？我实在无法告诉你。那从那里出生的两个孩子，一个该隐，一个亚伯，他们两个都是男人。那该隐绝不是个无神论者，该隐是个信徒。那我们来看看这两个灵，那我不能一下子讲完所有的异端等等，但今天下午让我们谈谈基要派和全福音派的，把这两个灵从创世纪里边讲出来。那你们跟着我一会儿，现在为我祷告。那该隐和亚伯来了，他们是弟兄，从同一个母亲生的。他们从这里出来，离开伊甸园后，他们都意识到自己犯罪了，他们俩都想要再次蒙耶和华神的恩惠。那他们俩都是信徒。那注意，那这可能会烫着你，那可能会让你有点疼，但弟兄，那如果疼了你也接受，安静的坐一会儿，然后用神的道来检查一下。那我们小的时候家里很穷，那我永远忘不了我们家有个旧的香柏木的大桶，那妈妈用茶壶热水倒在里面，那每个星期六晚上我们都洗一次澡，那每周一次，那还要服用一剂的蓖麻油。那我告诉你们，喝的太多了，直到今天都无法忍受那种的味道。当我来服药时，我会像这样捏着鼻子说，哦，妈妈，这样我恶心死了，我实在受不了。他说，要是不让你恶心，对你就没有益处，所以今天下午你也用在同样的地方，如果不搅动你，可能对你就没有任何的益处。那诸位，只要捏着鼻子咽下去，会对你有益处的。那这里的两个儿子，那一个是该隐，另一个是亚伯，他们两个都是信徒。雪儿先生，他们两个都相信神。那如果对神的信心和相信就是神所要求的，那么如果神定了该隐的罪，却接受了亚伯，而他们两个都是信徒，那么朋友们，神就是不公义的了。没错，雪儿先生，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信徒。你听见今天有人说，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要相信好了，那只是开始。有人说，伯拉罕弟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了，这是真的。亚伯拉罕相信，但神赐给他割礼的印记作为确认他信心的见证。今天一个人可以相信神的永生，神赐给他圣灵作为割礼，作为对他信心的确认。没错，因为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对浸信会的人来说，那是很强烈的教义，但我告诉你们，我是为领受了圣灵的浸信会的信徒，我现在是圣灵浸信会的信徒。那诸位，这是在创世纪，那我能看到那两个男孩都想要蒙神的恩惠。该隐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不信的人，他是神的信徒和敬拜者。那现在我们开始，今天下午我要用这两个麦风笔做两棵树。那两个男孩，那就是说，这个是亚伯，那个是该隐。那我想这两个男孩都来到园子的东面，来到神那里，因为在伊甸园的东边有基路伯，萨拉佛带着发火焰的剑阻止人去到生命树那里。这两个男孩都上来敬拜神，那两个都是，对吗？圣经学者们，两个男孩都来敬拜，他们俩都建了祭坛，那就是教会。那如果神只要你属于教会，那成为信徒他就满意了。那如果你认为那个就让神满意了的话，那你注意下面。那不仅如此，两个男孩还都献上了祭物，对不对？两个男孩，那么如果你是个认了罪的信徒，那一个教会的成员献了祭， 如果你所有的精力就这么多的话，那你还根本没有去到任何的地方。没错，那你可能是非常急要的，但如果你不在这上面继续，那就什么也不是。那该隐属于教会，那他承认了，他相信神，他不是个伪君子，他相信神，他敬拜神，那他属于教会祭坛，那他带来并献上的祭物，跪下祷告承认，弟兄，在今天这要还不是一个教会的好成员，那我真不知道是什么了。但那个并不是，亚伯也做了同样的事儿，但为什么神接受了亚伯却定了该隐的罪呢？因为亚伯得到了奖赏，那因为亚伯有属灵的启示，关于神旨意的属灵的启示。那基督徒们，你们若不领受属灵的启示，你就总会叫这些人是圣过伦的。没错，那除非你们，那瞧，永生神的整个教会都是建立在神话语的属灵启示上。耶稣从山上下来说，人说我是谁，那他们说，有人说你是这个那个先知等等，他说，但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那不是哪个神学院教导你的这个学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教导你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他。没错，这表明阴间一切的门都要抵挡他，但却不能够胜过他。拥有超自然迹象的属灵启示的真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人们观看想要对神的道如此激要，却不能够明白伟大的神迹启示，因为这没有启示给人。那现在正在启示出来，那在那里当亚伯献上他的祭物时，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起初出现了两个灵，那一个在亚伯的身上，一个在该隐身上，两个都虔诚，两个都有祭坛，两个都承认，他们都相信神，但一个有异象，另一个没有。那神取走他的人，却不取走他的灵，他取走了以利亚，但以利亚的灵降在了以利沙身上，后来又临到的是约翰，应许的末日还要再有。他接走了他的儿子基督耶稣，后来圣灵回来，从那时起就一直与教会同在。那人去了，但圣灵会留在这里，直到耶稣再来。没错，魔鬼取去他的人，却不取去他的灵。那灵去到了该隐身上，一代代下来，又去到了法拉赞身上，一直到今天又去到了那些虔诚的教师身上。这不是脱脂牛奶。那骄傲的弟兄，那有该隐，那如果我们要说基要派，那该隐跟亚伯一样的基要。若说到相信神、敬拜神、属于教会、献祭，他的信心跟亚伯一样的基要。但亚伯有一个从主而来的异象，是属灵启示的真理，而不是苹果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当然不是了，是血把他从伊甸园赶了出去。生命在血里边，不是在苹果里边。他因此而得到的报应，他相信神，因为神已经向他启示了。那注意，那个虔诚的灵对这个虔诚的灵发怒，逼迫他，那最终杀了他，对不对？哦，我开始感到兴奋了。瞧，弟兄，你知道进信会的人也会喊叫的，有时候他们也得到了圣灵。那注意，在这一点上，注意那两个男孩的灵，那留意看他经过。那如果我们整个下午都有时间，可以从不同的地方看到这个。那看看方舟，它以同样的方式出现在动物身上。那里有乌鸦，有鸽子。那乌鸦可以跟鸽子飞得一样远，可以跟鸽子一样在空中翻飞。在这把它们放开，乌鸦会吃死的动物，但鸽子没有胆汁，它无法消化那种的东西。每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徒也是这样，你不能给他们灌输那些死去的信仰，他们没有胆汁消化那种的东西。他们靠永生神属灵启示的真理活着，他们就是做不到。以扫和雅各，以扫比雅各更像个绅士，在雅各得到了赏赐，他相信那个出生权，他不管怎么样都持守那个。就是这样。那我们可以看看以色列，当以色列人上来的时候，那看看这两棵葡萄树，把他们从创世纪中带出来。那他们上去时，那这里的基督徒有许多路德派进信会的信徒坐在这里，不要谴责那些人，他们生活在他们的时代。耶稣说神的每一句话都是种子，对不对？一个撒种的人撒种，他说我仁慈撒下了种子，种子就是神的道。每次你看到这圣经说什么都是种子，这绝对是的。我们被撒上了神不朽坏的种子， 那如果一个人心里接受任何神的应许，并用信心浇灌他，他就会接住他所说的果子。阿们。不管的是什么，只要把神的应许放在你心里，那如果你种下种子，每天早上出去挖出来说看它长出来没有，那它永远不会长出来，把它交托给神留在那儿。阿们。你只要知道它被种下去了，那玉米第一次长出来时，农夫看着玉米的茎，他说，哦，太奇妙了，上面两个小枝子，那太奇妙了。那是路德派的教会，路德派的教会待在那里，从那里又出来了为了公会，那有两粒玉米芽长了出来，路德派开始枯干。那为了公会是那个时代的，从为了公会出来了五旬节派，那些叶子开始掉落，但他们仍然是玉米的一部分，需要所有这些才能够组成玉米。我们现在继续往圣里边讲，五旬节派变得形式化，不同枯干了，但胚芽还是继续的生长，它正在长成庄稼的种子，这就像任何的东西一样的确定。在那复活里，从他们每个拣选出来的人必要复活，种下那粒玉米，它会长出另一个的茎，就像刚开始的时候一样。阿们。那所以不要担心40年前去世的祖母，如果他走在他所有的光中，他就会出现在复活里。阿们。没错，主说我必恢复。是的。那注意，那在这些伟大的摩西带着以色列人来了，那他们是一群从旷野出来的，那他们过了红海就来到了旷野，那埃及不想要他们，那他们被领了出来，神开了红海，那开了一条路，那摩西和以色列儿女都过去了，那因为他们受了割礼，但是那未受割礼的想模仿他们却被淹死在海里。那摩西，那那帮圣果伦，是的，他们是，他们肯定是今天人们所说的那种圣果伦。那瞧，当他们过去时，伟大的行神迹的神在他们中间行了一件神迹。摩西站起来在灵里边唱歌，米利亚拿起手鼓去到岸边打手鼓，在灵里跳舞，以色列的女儿们跟着他一起打手鼓。如果那不是圣灵的聚会，我一生就没有见过一个了。没错，在灵里边唱歌，在灵里跳舞，老睡了圣灵的聚会。阿们。那这种子来了，你看到了吗？从亚伯出来，没错，总是站在神迹里边。当永生的神在人们中间，神迹奇事和异能发生时，总是站在这一边。阿们。他们有死的形式，他们一直都有，他们今天也有，他们也跟这种东西待在一起，但这里却是永生神的教会。阿们。那诸位我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继续前进。那摩西在旷野，他们必须经过这地，去了应许之地，就是摩押人的地。那摩押人是从罗德的女儿出来的，那从他们的父亲那里出来的，那一开始就是私生子。好的，那当他们那么做的时候，那他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那我的弟兄们，这可能会烫着你一点，但要抓紧。以色列是跨宗派的，他们住在帐篷里，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是住帐篷的人。今天我很高兴能与主耶稣基督在这同一根的境上成为一个住帐篷的人。那他们不是宗派，那这里是摩押人，一个大的宗派，在教义上是基要派的。谁的先生，他们那里有一位叫巴兰的先知，他们什么都设立好了。那所以当以色列他们的弟兄跨宗派的小弟兄要经过他们的土地时，那他们说绝不可能，我们不要那帮圣果伦经过这里，我们必须阻止那个。谁的先生，我们要阻止那个。于是他们下去叫那个先知，他从一开始那就是个半个疯子，那神借着驴对着说方言阻止他。肯定的，那我们要是有跟驴一样的勇气那就好了。没错，那头驴转过身来责备了那位先知，但他仍然说我不在乎你说方言什么的，他无论如何都想去赚钱，他想下到那里跟那些大人物挂上钩，他下到那里咒诅以色列。你能想象一个弟兄咒诅另一个弟兄吗？那为什么会这样的？注意，那他在教义上像该隐一样是基要派的，那会像今天的任何的基要派一样，那虔诚，他们没有拜偶像神，他们敬拜天上的主神，那摩押人敬拜神。他们到了那里，巴兰说，你去为我建七个坛，神完全的数字，七个坛，你们在每个祭坛上献上洁净的祭物，这跟在以色列人那里献上的是同样的东西。那注意，还要放上一只羊羔，这是象征主耶稣的再来。现在看看次序，看看这个人是多么的骄傲。他在以色列就是那帮圣果伦那里放了一个祭坛，有七个，那他们有七个祭坛就在这里，那他们有七个祭坛，那里有七只公牛， 那这里有七十公牛，那里有七十公羊，这里有七十公羊，他们两个承认同一位神。那如果神只要求在教导等方面是基要的，他们就跟以色列一样了。那有什么区别？是什么造成了差别？他们有的是形式，而以色列是被神印证的，有神迹奇事，他们有火柱跟随他们。那火柱，他们有铜蛇，他们有神的医治计划，他们中间有能力奇事，神迹奇事，他们也是基要派的。但这些是基要的，再加上他们两个都是基要派的，但神用神迹奇事印证了这群人。他总是这么做，他今天还在这么做，那就是我从浸信会出来成为圣滚轮的原因。没错，我看见了神迹，我看见神这么做了，我丝毫不反对浸信会教会，我在那里看到了。那他们就在这里向同一位神献上同样的礼物，同样的祭物，同样的祷告，但神接受了这群亚伯的后裔，却拒绝了该隐的后裔。虽然两者都是基要的，所以你说我的牧师他是非常基要的，他刚从墓地啊，是从神学院毕业的啊，反正这两个都是一样的。没错，我总是为神学院的传道人感到难过，那他们就像孵化器里边孵出来的鸡，咯咯咯的叫，却没有妈妈可去。那些孵化器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咯咯咯的叫，但对神的认识还不是霍存都人对埃及骑士的认识。没错，我不是在批评，但弟兄，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乞丐学，而不是神学。我们需要一个老式的神赐下的圣灵的复兴，撕碎跟除罪。阿们。反正你也叫我圣滚轮了，还不如就现在就开始吧。行，我的弟兄，那听着，那他们两个都是基要派的，但神认可了这点，借着神迹奇事证明了他与我们同在。他今天也在做同样的事儿，没错，那么肯定是基要的。你击打他们看看，他们是不是基要的？肯定的，他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神在印证这群人，但这是一群卑微的人，他们想称他们是这样的，他们做了肮脏的事。那今天基要派也试图用同样的东西说圣滚轮，但是巴兰没有看到的，也是今天那些教师没有看到的同样的东西。他们没有看见那被击打的磐石，他们没有看见的火柱。没错，为他们赎罪，用神迹奇事和迹象印证他们。哈利路亚，今天是一样，他们没有看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他们总是拿这个五旬节派的传道人跟某人的妻子私奔来说事，而他们中间自己也有同样的事，只是他们有政治手腕可以把这事掩盖起来。但弟兄，就在这些圣古人中间，他们可能有起伏，但是我告诉你们，今天下午在这里的基要派，他们中间有王的呼喊声，有活的神在他们中间，他复活了，显出神迹奇事，神的教会正在从荣耀走向荣耀。阿们，阿们的意思是愿他如此，我相信。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来了，他到处走着，周围有很多的贵宾，那他得到了所有的王子，所有的神学博士，大主教，所有的人，把他们带到一个基本的教义上，照着书上所说的献祭。没错，他们在道上是真实的，就像道一样。那今天基要派的教师也是如此，他们说我相信死亡埋葬复活升天主耶稣再来，那是基要的。但说了神迹奇事，所有这些圣滚轮说方言神的医治时，他们却说远离的。弟兄，的是神在他的子民中，在他的教会中印证他的复活。那种子是从哪里开始的？两种灵都十一殿园，那他们长起来，葡萄树长起来，一路往上生长，那过不久你就会到云彩以上了。这里耶稣要来了。那注意，那两个灵如此的接近，那如果可能，连选民都被迷惑了。唯一的办法是圣灵充满的人知道圣灵，那是区别。从基要上说都是对的。那注意，这两个葡萄树从创世纪出来开始生长，那摩押来了，他献上了一切的祭物，他放了七十公牛，七十公羊，站在火焰边祷告，仰望神说，神啊，把那些圣滚轮从地上赶走，他们在这里引起了太多的麻烦，他们在破坏我们的协会。吼吼！那看你能不能够阻止，你做不到。神已经预定他要这么做，他们一定会去到应许之地。哈利路亚！他们得到了神的应许，他们要过去了。那他们在这里上去往上升，他去到那里，在那里找到了一位伟大的基要派的教师，那他下了献上祭物，他说我要去见神， 那当神要看看他们虚伪的行事方式。他们说他只给他看以色列的后面，后面的部分，那最低的部分，最小的部分。我想知道今天那些人是不是在跟你说，这些五旬节派的信徒，看看他们做了什么，看看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只给你看你后面的部分，他们给你看坏的那部分，但他们仍然有耶稣基督在他们中间，有神奇奇事，神印证他与他们同在后面的部分。所以以色列人在那些的山谷里，那一小群零散的人在草原上。那所以首先你知道他们上去说，看这里我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那我们相信你，我们相信你的道，你的教义。所以现在我们请你咒诅那群人，赶走他们，阻止他们，不让他们在那里举行任何的聚会。那那些的噪音胡闹，灵里边尖叫歌唱打手鼓，哦，这简直让我恶心。那灵没有死，那些人死了，但灵仍然在别的人身上。这个圣灵也没有死的，仍然在人身上，继续走向荣耀。没错，他们一直试图挡住路。那所以首先你知道，那留意现在发生的事儿。那先知出来了，神在那里遇见了他，对他说，你回去，除了我放在你口里边说的，什么也不要说。于是他回去了，他没有说神从后面看到了他，他说我从山顶上看见他。那我在雅各里没有查出任何的罪孽，阿们。他的眼睛看过麻雀，我知道他也看过我，他注视着你。只要你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大能在你里面运行，你就不用在乎世人说什么。神借着耶稣基督你的承认看过你，不是借着世界的眼睛看你。那灵是如何运行的？那快点，等一下。那当他们继续前进时，圣灵开始运行，来到那些法利赛人那里。那耶稣基督来了，那些法利赛人极其的激傲，他们站在先知的教义上，在律法上等等。耶稣来了，撕毁了他们的教会。那他让他们寸步难行。他们说这种想法离开站着，那些人敬拜耶和华，他们也是什么？使用神迹奇事印证了耶稣基督，他拥有真理。使徒行传二章彼得说，你们以色列人，神已经在你们面前印证了这位耶稣，并借着他在你们当中所行的神迹奇事，证实了神与他同在。彼得对那些犹太人说，难道你看不出这是从伊甸园出来的同一条线吗？你看不到神借着神迹奇事与他同在，而你们自己是见证人吗？那他们说，我们是祭司，我们虔诚，我们爱耶和华，我们有律法。他说，我知道，但你看不到神在印证谁吗？哦，我们知道那人是个私生子，你们看到神在印证他们？他们就是不明白，就是这样。阿们。神在证明这是他的葡萄树继续生长。耶稣离开后，门徒也行他所行同样的事儿。伟大的圣徒保罗使徒他说，在末后的日子，提摩太前书三章，人要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不解怨，诽谤，不能自约，不爱良善。你说巴兰弟兄，那是共产主义者，不，那是基要派的。谁的先生？那是基要派的，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去否认其中的迹象。阿们。这样的人你要远离。圣灵应验的眼睛看见了这一天。哈利路亚。哦，我现在感觉自己有两倍大。神鹰的眼睛预见到了这点，并告诉了保罗，基要派在末日将要非常的基要，那用各种形式的敬虔却否认神的大能。圣灵的大能在神的营中显出神迹奇事。五旬节派不要失去那个，当你那么做时，你肯定会失去神的，持守住那个。基要派的，如果你今天在这里，赶紧从那棵树上跳下来。没错。哦，太好了，我们正生活在末日。那不久前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那里打猎，我在追一头的灰熊，我想拍一些他的照片。那他不太喜欢我，那我想打这个家伙，那我只想拍一些的照片。那我追他的时候走偏了路，那后来迷路了。那天晚上，那如果你没有第六本能，那你最好知道路，而那里没有路。那那里离最近的硬直路也有1100英里。那我们在偏远的旷野，那大约是两年前的事了。那我走上来，天黑了，那云层低沉。那过了一会儿，那他们就离开了。那我走过一片烧过的那丛林，那我不知道多少人知道什么叫做火烧过的丛林，那就是火经过的地方烧毁了树林，那树木烧得起了泡，在山坡上那月亮照耀。那我告诉你们，那些云离开后风就刮了起来， 那月亮照在那些古老高大的树上，那是我一生所见过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那那里看上去就像旧的坟墓。那我想着我把我的马拴住，我下了马，心想这是什么。那过了一会儿风就吹来，刮过那些高大威严烧焦的大树，那树上没有了树皮，那都会发出呜呜的声音。我想哦，这真是个幽灵般的地方。我想这是什么。那过了一会儿风又吹来，那树林又发出呜。我想主啊，我不明白这个，你要我停在这里干嘛。我想要叫喊，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要叫喊。我想你要我在这个墓地般的地方叫什么呢？那这些大树曾经是大树的，现在也没有了，树上的树皮都没了。那我想哦，我明白了。嗯哼，它曾经就像大的教会。那我看到约珥书说，捡从剩下的蚂蚱来吃，蚂蚱剩下的蝗虫来吃，为了工会剩下的进信会来吃，进信会剩下的五旬节派来吃。那棵树怎么了？都是死的。问题就在这里，里面没有了生命。那是真的，当神的大风刮过这些又大又冷又形式化的教会，这些大的墓碑时，他们唯一能做的只是呻吟哀嚎。哦，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哦，那不是神的医治。哦，那他们是一帮圣果轮。哦，他们什么也不是。那没错，他们是树，他们是教会，但他们是死的。哈利路亚，没错，大的墓碑就是这样死去的形式化的宗教。神救我们脱离这样的情况。哈利路亚。那风又像是从天上吹来的大风，刮过那些大树，但他们不能弯曲，他们死透了。瞧，圣灵就是这样穿过这些古老的教会等等，五旬节派也是这样。你说，那如果我们在那里举行复兴会，那长老会会把我们赶出去了。毛骨悚然。神的，神的帮助我们，生命被烧尽了，信条、宗派等等的东西烧毁了神的树。我想喝那毛骨悚然的地方，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哦，我们不相信，圣灵就从会堂里边倾倒下来。是的，我想主啊，这一切是什么意思？我想的是约珥所看见的，他看见所有的树都被吃光了，神的葡萄树也被吃光了，捡从剩下的蚂蚱来吃，蚂蚱剩下的蝗虫来吃，全被吃光了，死了。那棵树老的形式化，仍然站在那里。这就像他说他们会有敬虔的外貌。我说他仍然站立在那里吧，他会怎么样呢？但神说我必恢复。我心想，你让风刮来是为了什么？我刚好注意到在灌木丛下面出现了一些只有那么高的几棵小树，同样的树，但是新长出来的，它们有树皮有叶子，里面有生命。每次风刮到它们了，它们就会来一回的摇曳。我说这就是了，主说我必恢复，我要恢复所有蚂蚱吃的，我要恢复路德派进信会为了公会的所有的祝福。主说我要恢复。一棵不是站在那里僵硬的树，在圣灵降下时它是有弹性的。那我们可能是轻率的，但我们有弹性，弟兄。哈利路亚。有一件事，我们可能不是神学博士，拥有所有的神学，但我们是轻率的，转向神的大能，欢喜快乐，举行一场真正美好的老师圣灵的聚会。这是我们今天需要的，弟兄，比什么都重要。席卷世界，阿们。主啊，我想主啊，真的你必恢复。我心想，但你为什么摇动他们呢？主对我说，你瞧，如果摇动他们，他们的根部就会松动，让他们能往下扎根更深。阿们。这就是老师复兴的方式，我们往下更牢的扎根，从那些古老冷淡形式化的信条上面出来，去到主的葡萄树上，去吃主葡萄树上的果子和葡萄。阿们。主说我必恢复，我必恢复。恢复什么？恢复了曾经的一切的美貌。我要恢复我在五旬节时所拥有的同一个的教会，我要恢复圣灵的恩赐，我要恢复神迹奇事，我要恢复说方言，我要恢复先知。主说我要恢复一切。他现在像一棵小树一样往上生长，一直生长到永生神的国里。哈利路亚，让我们起立将赞美归给他。哈利路亚。主耶稣啊，我们今天为你恢复的大能而感谢你，愿圣灵现在掌管这个聚会。主耶稣基督来。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